在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近日选中明尼苏达州的州长蒂姆·沃尔茨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与他一起代表民主党角逐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正副总统候选人后，人们发现沃尔茨是两党竞选组合中唯一在中国有生活工作经历的候选人，而且呢，他与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长久关系。与此同时呢，舆论也开始形成一个围绕沃尔茨的中国谜团。这个人呢，究竟是华盛顿的熊猫派还是屠龙派？他去中国教书、度蜜月、目睹六四等前后30多次经历，会如何影响他未来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果他跟哈里斯一起进白宫，他的这些经历呢，又会如何影响哈里斯当局的中国的决策？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问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小平先生好，魏碧洲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资深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您好。
你好，小平兄好，胡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在提问以前呢，我给魏碧洲先生和我们的观众念一段话然后呢，我再来请魏碧洲先生来判断这个沃尔茨究竟是屠龙派还是熊猫派。或者是什么派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们是中国问题专家，他们可能没有告诉你真相，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国家，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这是沃尔茨2016年在接受农业脉冲通讯采访时的说法。后面他接着说，我不认为和中国必须成为对抗关系，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我们需要对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保持强硬，但我们可以在很多领域开展合作。那么这一段话呢，是目前为止关于沃尔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被最为关注也最有争议一段。请问魏碧洲先生，你怎么看？
是的，我想这段话2016年的背景来讲，跟他在前前后后去过中国多次据说他自己曾经说过50次，也有说30次的这样的背景情况来看，这几段话应该是看起来是比较算是务实派他知道中共自己本身的这个能力跟强大，但是呢，他也同时了解到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以忽视的，不可以轻忽的。所以在两个方面，他必须做某一种程度的合作跟某一种程度的对抗。不过这大家记得，这是2016年开始的。2016年的时候，那个背景正是属于这个奥巴马最后总统任期最后阶段。那个时候已经认识到中共崛起包括习近平在内，中共崛起已经对美国在太平洋这个地方已经造成威胁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包括奥巴马在内，已经成立了有一些 TIF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合作性的一个组织，来想办法应付中国经济方面的东西，所以才会有产生所谓这个像这个印太这个在印太整个观念出现的这个时候，所以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中共自己本身在习近平主掌下的中共对美国自己本身所产生的威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强调合作应该是务实派。在2016年，我们现在糟糕的是目前因为整个对这一次的这个大选，尤其对民主党这一组候选人，其他政策我们不说。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对亚太的政策，我们知道的非常有限。即使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沃尔茨本身有一些说法，但是也是属于不是在中央不是在联邦阶层所讲的一些话。所以很不幸，我们现在在大选投票只有90天不到的时间之内，我们对一个这么重要的这一组候选人，对于对中国的政策，对于亚太的政策，我们所知道是如此之少，是非常不幸的事情。
正如魏先生所说这个这两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关于中国政策目前的这个东西呢，所知不多啊。 但是呢，也因为它的重要和我们观众的这个关注，所以我们特别关注，就是说这个沃尔茨他的这个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会对他未来造成什么影响，以及可能会对白宫产生什么影响。那么，胡斌先生现在华盛顿呢？传统上，人们大体认为，关于中国政策就分成屠龙派和熊猫派。那么刚才魏先生呢，给他划分出了一个务实派，所以好像哪一类都不属于。那么胡斌先生，你给他看，你看你怎么看他的这番话？
当然，我们知道，在过去，一般人对美国两党在对中国的问题上，有这么一种区分。形象的说法就是拥抱熊猫派和屠龙派，还有一种呢，就是 engage 还是围堵的问题。那么你从他这句话看起来呢，他好像更偏向于像前者，像 engage 的这一派，而不是围堵的这一派。但是你要考虑到呢，他这个话是在2016年讲的，而这两个关于 engage 和这个围堵这两之间的区别，它本身也是一种很粗疏的一个区分，它并不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两个标签去定义一个人或者一个政策，恐怕不是特别恰当，而更应该看到他在对这个问题他的价值取向。他的所持的一个基本理念、基本态度，然后以及他所提出的主张的这相应的这些具体的政策和主张，这样子，因为鉴于这种事情的这个高度复杂性，那我们从过去这些争论都看得很清楚，包括这个川普上台以来，发动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我们包括我在内都还是相当支持的，但是当时我也就谈到这个问题。其实这个贸易战它能够取得的成果是相当有限的，由于有两个体制之间的一个差异，你尽管美国的经济实力强，你能在打贸易战得到一种占到一种上风，但是这个所谓你自己也要受到相当的损害，而中国呢，它是专制国家呢，它的承受能力会更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有些事情听起来很好，你做起来未必有现实的可行性，所以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必须要更深入展开的来谈，而不是简单的把某一个某一个主张归到某一个标签之下。
好，那个胡斌先生说呢，这个如果从简单的分类，一个围堵一个主张交往那么这是熊猫派和屠龙派的一个简单的区别。但是胡斌先生强调价值取向，那么这个价值取向的问题呢，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哈里斯挑选这个沃尔茨作为他的竞选搭档之后呢，那么前国家情报局代理局长、驻德国大使叫理查德·格雷内尔在 X 上呢，他发了一段话他说共产主义中国对哈里斯选择沃尔茨做他的竞选搭档会感到非常的高兴，没有人比马克思主义者沃尔茨更清华，所以说胡斌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点评？
当然，他这个批评我觉得未免有点简单化，这个漫画化，这个说是这个共产主义者，那我相信现在连中共他都谈不上共产主义者，那瓦尔茨说共产主义者，显然是言过其实。我想他这里呢，在我看来，瓦尔茨的这个价值取向，你可以看这个。当然，第一大家都知道，瓦尔茨是这个美国这个政府中间，美国包括国会的这议员中间，对中国是有了这个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的长期的生活和经历，另外也是对中国问题长期的关怀，再有呢，他是美国的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那我们知道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就是由一批特别关心中国问题，而且呢，基本上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立场的人所组成，那就是2000年嘛，那时候美国政府就是通过了给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因为在此之前呢，那美国政府的对中国最惠国待遇是一年审批一次，那每次审批之前呢，那 尤其是国会方面很多就要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呀、法治问题呀。你后来一旦给予了中国的这个永久最惠国待遇，那么当然这个审批的手续，借此向中国施加压力的这个事情就给免掉了。那么一些人呢，一些这个国会的成员就决定还继续要在这个问题上向中国施加压力，所以他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中国委员会。而这个瓦尔茨是其中一个成员。你查看他过去的记录呢，他在尤其是在人权和民主的问题上，以及在经济贸易的问题上，基本上还是持一种相当强硬的立场。这是再说他过去的一些履历也告诉我们，他对中国人权和民主的关心，那确实是相当长时期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在国会以及在美国这些政府的这高级官员中，能有他这种立场的人，能和在这方面能和他相比的人，几乎是恐怕几乎找不着，能和他差不多的人都屈指可数，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很这个实事求是的一个肯定啊。至于当然这里牵涉了很多问题，今天我觉得我们呢还是首先关注于就是瓦尔茨在中国问题上的他的立场、他的价值取向以及他的政策主张。至于其他的很多问题，包括民主党的其他政策呀，包括瓦尔茨本人在其他方面，包括他在明州做州长的一些这个政绩啊，这些我先暂时把它撇开，就专注于瓦尔茨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那么我觉得就这点而言，我觉得是应该给予一个足够的肯定的。
因为这个人呢，他说华尔兹是清华啊，这个评论呢也是很有影响的，所以说《华盛顿邮报》呢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说华尔兹啊不是啊清华派，里面呢就列出了啊这个华尔兹在西藏啊、香港啊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做法。那么我也看到报道提到，就是说，来自香港的澳洲先生在 X 上发帖说，当年推动法案缺乏支持时呢，我们敲遍了每一扇门，只有沃尔茨回应，唯一一位愿意继续共同提出这一法案的啊，民主党的啊众议员。所以说当时啊，这个香港的那个法案在美国呢，这个啊冲关啊，那个民主党啊里面支持看着是不多的啊。那么沃尔茨是其中的唯一的一位，所以他特别感念这样一次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我想请问魏碧洲先生啊，你怎么看啊这个关于他是这个更清华的吗这么一个评论啊，沃尔茨是这更清华这么一个评论呢？
我觉得更清华可能是不太准确啊，这个刚才这个 Grinnell 刚刚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什么主义者，这个是竞选语言，纯粹竞选语言啊！现在在美国这个当前的这个气氛下，你不是有红的背景，也要想办法把你贴上红的背景，反正蛛丝马迹要把你弄上去。所以这个话当然是竞选语言，用来激化啊，激化这些两党之间各有极端看法的人。那认真来讲，我觉得有一个线索，我觉得可以直接值得大家去认真思考这个线索，就是他在。我们都知道八九的时候他在香港啊，那时候刚刚镇压发生，屠杀屠城刚刚发生没有多久的时候，大家都跑了，他去了这个中国要教英文，这是一个比较正面啊，他绝对不会是去支持这个屠杀这个行为，而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想要去理解这个现场或这个国家。除此之外呢，他后来跟他太太结婚，特别选在六四结婚，六四这一天来结婚啊，他说他要找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想没有一个任何人要把自己的结婚的这个喜庆之日啊，要跟这样子的一个悲惨的日子挂在一起，所以这个纪念我觉得是有它很深刻的意义在里头的。那么对照刚刚那个胡老师所说的，后来这个 Tim Walz 在这个香港、在新疆、在西藏人权这一连串的这个发言，跟他在这个国会里头的各种投票那种作为，可以印证啊，他从六四以来所受到的这样子的冲击，所受到的影响，他认为对于中国人权，可能在他心目里头来讲，可能中国人权的重要性可能超过其他的东西。但现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讲实话，我们也不了解贺锦丽这个哈里斯目前对中国对印太 整个这个这一区域的这个影响真正的看法是什么？因为过去他发言跟我们知道他反对过这个奥巴马所成立的这个亚太这个经济合作协议的这样子的协议，但是现在他改了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对于这个对中国啊，对这个亚太地方的发言的确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现在就看那个2016年到现在，我想他这个观念、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啊，一直就有关于这个对于中国人权这方面没有改变。那么现在那个他又是在这个他属于民主党，那么现在民主党包括拜登在这个任内所定下的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我想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因为现在看不出来任何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学界也好、政界也好，要重新修改。这个民主党好不容易哦推动的这个对中国现在的这种强硬政策，所以他如果上台的话，基本上就算我们不知道他这个这两个人过去对于中国、对于这个中共整个地区的看法，我想应该会维持目前的这个路线，那么就是比较强硬，那么该合作的地方合作，该抗争的地方该抗争，另外该这个互相竞争的地方就互相竞争，这三点的原则是不会变化的。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观众的点评啊，来自 X 的网友呢叫大龙啊吴，啊这个不是大龙吴，他是雾啊，叫华盛顿啊，若有屠龙派，今日世界就不是现在啊40年来这个样了，所以说他对这个屠龙派这个分类啊他是否定的啊。那么叫一位叫 I 啊 Sky I 呢，他说呢。拥抱熊猫的时代已经过去，屠龙则更加不现实，即使胜利也见得浑身是血，失去和平对谁会好，现在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这是一个等待狼进化为人的过程，有攻有守，沃尔茨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啊。这个看法呢，我想请魏先生点评一下。嗯，
对，当然你说是不是与狼共舞，当然大家都可以有看法，但是现在我想刚刚这位网友说的大概没有错，这就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时代，那么有攻有守，还是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拜登政府已经定下了原则了，这个原则就是该合作的时候就合作，譬如说在这个他自己这个沃斯也提在这个气候变迁方面，在相关的这个跟整个地球人类相关的地方，这个中美之间必须要合作，该竞争的就竞争，这个地方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个包括晶片，但是该对抗的就要对抗，包括刚刚所说的在南海这个地方，在整个印太的地方这就要对抗，这样子的三条主要的这个大经大脉来讲看起来是不会变的，这里头有合作有对抗也有坚持。
好了，我们另外一位 X 网友呢，陈浩，他有一条啊点评啊，他说从沃尔茨在中国的经历和某些涉华言论，可以判定他是左手拼共，批共右手侵华，批共也只是停留在口头上，侵华的可操作空间很大，比如美国准备制裁某些中国企业，沃尔茨会认为对华制裁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乃至生命，应该慎用甚至不用，鉴于中共一向都是携人民币啊赚外汇。啊，霍尔茨这种行为，侵华行为，等于是在帮中共。胡斌先生，你怎么看？嗯，
哎，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这么简单的来看。我觉得第一呢，对，我觉得就他对中国问题的长期的关注，以及在人权、民主问题的对这种价值取向的这个坚持，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应该肯定的啊。当然，选举你是买套餐。那么他这一盘里，你这个菜虽然好，但是很多菜其他的菜你很不喜欢，所以到头来你还是会放弃这份套餐啊。但是话说回来呢，那即便对这份套餐中的很多菜都很不满意，都坚决要拒绝，但是其中有一个菜它就是好，那你也不能否认。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谈的话题呢，还不谈那么宽，就只谈沃尔茨在中国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立场。和态度，那么我觉得华尔兹他对在中国的这个价值取向是相当可取的，而且他是长期的一以贯之的，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他的这种真诚性啊。那么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前提之下，相应的政策就比较好讨论了啊。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美国人他真的是关心中国的问题，关心中国的人权和民主，那么他哪些政策、哪些做法有利于这个目标，他就会乐于去采取。嗯，哪些做法，即便他过去赞成的，但是后来发现他并不利于达到他的目标，那么他就会做相应的调整。 所以这里呢，它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是个关键。反过来，如果你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尤其是你掌了权了，你缺少这种价值取向，这种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你可能出于别的考虑，在中国问题上也许会采取一些我们都很称赞的政策，但是由于你需要这种基本的价值取向、价值关怀，那么在别的问题上，那很可能会做出更严重的错误的决策。所以在这里头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它这个瓦尔茨本身对中国的长期关切、对人权民主价值的这种长期坚持，这点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因为谈的这些政策区分呐、什么，真不是那么简，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个从川普当年打贸易战一开始，我就提出，他就讲的嘛，要买美国货，雇美国人，那当然就制造业就希望制造业能够回来了。当然，我觉得你做不到这一点呢、你美国是个自由经济的国家呀，你的企业你是管不住的呀。他如果觉得中国投资环境好，他要去中国，你拿他没有办法的呀。像马斯克，大家都很多问题都很欣赏他，可是你两个总统都嚷嚷的那么凶的时候，那他就跑到中国去办厂去了。中国的电动汽车能有今天的发展程度，和马斯克当年在中国开厂是分不开的呀。所以他这个第一你做不到这点，雇美国人。再说你即便你做到这一点了，真是产都回流了，雇美国人的买美国货，也很可能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因为美国你生产成本高嘛。别的国家生产成本比你低嘛，在国际市场你就吃不开嘛，你就卖不掉嘛。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在一些拉美啊，在一些亚洲亚太的一些地区，非洲啊，那中国制造它已经占了相当的份额了，所以有些事情它不是那么简单，你必须考虑它引起的后果常常是超出你制定政策人你最初的那种估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今天不是深入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在这些问题上一定要很深入的讨论，不要简单的对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当然认为要脱钩最好，但是你脱得了钩吗？你脱钩的结果到头来对你损害更大呢，还是对对方损害更大呢？那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坚持就是呢，今天我们在这里头，那主要关心的就讨论就是瓦尔茨在中国问题他的关切和他采取的基本价值取向，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胡斌先生呢，这个特别强调这个沃尔茨的这个价值取向啊。我们这个油管网友呢 ，Dimitri 呢，他也有一个留言啊，跟胡斌先生在某一上有相同之处，他说。随机一变不可能是简单分类啊，是对美国有利的价值取向啊，他的经历啊，他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再到他分析中国的国际事务角色呢，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号。他不一定是强硬屠龙派和亲中的熊猫派啊，可以是拜登的中间路线。那么关于这个价值取向来看，这个沃尔茨的这个中国政策呢，正好《华盛顿邮报》呢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的主任。唐小阳啊，那么唐小阳呢，他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啊，这个沃尔茨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帮助民主党的制定更务实的啊涉华政策，而不是依赖意识形态、刻板观点和纯粹的无知。那么胡斌先生，你怎么回应呢？
当然他这个说啊，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他得谈到这个关于意识形态。那你这个意识形态，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一个价值关怀、价值取向也归结为意识形态呢？如果你把这个也归结为意识形态，那沃尔茨恰恰是一个很注重意识形态的问题。有时候我们谈论应该强调在中美之间的这个矛盾中间应该强调意识形态，那其实那就是说要坚持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也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那沃尔茨他当然和这个清华教授所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好了，这个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话题。下面我想请问啊，魏碧洲先生，《华盛顿邮报》在采访那个上海国际关系学者沈定立的时候呢，啊，他有这么一个看法，就是沃尔茨对中国的敏锐了解，可能使中国政府更难与他打交道。特别是提到了沃尔茨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方式的这个批评， 那么我们有位 X 网友呢，实际上也是这样一个观点，他说这个叫华容，他说沃尔兹这样的自发巴上台呢，对于灭共有利而不是有害，对中国国民性一无所知的美国官员给中国开的药方都不能对症，像当年的马歇尔将军，实际上是把国民党的江山送给了共产党。那么从这个沈丁立和这位华容网友来看呢，似乎沃尔茨这样的中国背景的这样的人呢，在以后呢，更有利于跟中共打交道。那么魏碧说香你怎么看？
对，这还是一个回到原则。我觉得我们现在基本上瞎子摸象啊。如果说，我们第一方面肯定他对在这个中国人权方面，从西藏维吾尔到这个香港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他对这个事情呢长期关切。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看出来啊，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英文资料来看，如果他跟这些包括我们在海外的这些所有的民主人士的一个接触，如果这些人哦，这些人包括胡老师在内，这些人如果跟这个沃尔茨是有接触过的话，那我想我们现在都很清楚。那也就是说，除了跟香港当初在这个雨伞运动之后所做出的一些香港民主法案之外，他跟在海外的主要的一些这个民主为中国民主奋斗的这些人的接触是有限的。所以这里头我们可以去琢磨这个为什么会是有限，至少我们现在看不出大家可以跳出来讲话说我跟他认识，我们过去开过会，我们最近了解过，原来没有这个情况。但是呢，这个话又再说回来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之前啊，刚刚他在早前说过一些话，他说如果中国有适合的领导人的话，中国老百姓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更圆满，类似大概这样子的话，重点是在中国有更好的领导人，更适当的领导人，是这样子。那也表示他了解到这个制度，他讲这个讲话当然是他有他的这个委婉之处了，表示是说他认知到中国的领导人是有问题，或者是选择中国领导人这个制度是有问题，这边我们可以去做不同的解读。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他就很了解了中国老百姓、中国社会跟中共这个政权跟这个领导人是有区别的。我想这个地方，这个是可能大家可以以后啊，我们看他如果愿意再多说，希望他能够在这个方面能更多的做更多的诠释。这个说完之后，我们就要看他现在，因为他过去作为一个国会议员，他作为一个州长，他对于美国自己本身外交政策，包括中国对这个亚洲地区的外交政策量，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可以谏言。如果我们都对于他现在所体现的这个不是意识形态，就像吴老师说，不是意识形态，而是这个普世价值，而是对人权的尊重，如果这个地方他能够继续坚持，而且他也到了联邦，到了这个中央，到了白宫之后，他能够理解到美国的力量，美国的力量的强大，他利用这个强大，他知道这些想法能够在这个地方，在中国的人权方面，一般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未来来往这个方式，能够做出有建设性的这个做法，那就是最好。
好了，我们再请魏碧洲先生点评一下这个现在的这个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万斯啊。在知道这个沃尔茨被选为这个哈里斯的竞选搭档之后呢，他在一天内两次啊说呢啊，他选择了提姆沃尔茨，一个想把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的人啊，这个人提议把更多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转移到中国。那么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批评呢？
我到现在讲还是，我就说现在因为政治语言嘛，即使这样讲明白了，也包括像万斯在内，或者是刚刚我们说这个 Grenell 在内，真的对于这个，对于他的这个对于这个华资本身的中国政策或者亚洲政策，他真的是大家都熟知甚少，所以只能用最简单的、最容易拉住选票的这个方式来攻击他。但基本上在这个方面，他没什么好攻击的，只有抓着这个整个现在美国上上下下两党，包括像昨天这个佩优所做出的这个测验啊，这个民调，在美国的这些中，在美国的华人，基本上都有百分之这个40几以上对认为中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所讲的基本上都是这个选举语言啊，那一定会把这个对方啊做某种程度的这个抹红，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并不是没有事实基础，所以只要有一些事实基础让这个双方能够抓到的话，那么在目前这样子的这个对于中共啊，不是对中国，对中共有这样的戒心的情况下，是很容易激起这个选民的这个认同，或者是巩固原来的这个选票。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在结束我们的嘉宾的讨论之前呢，我最后念两个啊，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一位是 Jack 刘啊，他说对抗是肯定的，无论啊是谁上台，区别在于手段和烈度。另外一位油管网友呢叫 LJX，他说随着中国的产业升级成功，中美矛盾将更加无法调和。啊，感谢我们的网友点评，也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那我们就到这啊。那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啊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